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2026年5月12号美国总统川普启程前往北京的前一日，美国联邦司法机构公布了一系列和中共渗透相关的重大案件，时机的选择绝非偶然。这些案件表面上看是各自独立的刑事案件，但是放在一起来看，就会发现一条共同的脉络，中共早就已经将海外社会当作是他的延伸战场，将侨社、学术界、科技企业、地方政治乃至每一个普通的海外华人的身份都卷入了一张中共精心织就的渗透大网。美国大洛杉矶地区阿卡迪亚市市长王爱林近日就充当中共政府非法代理人的指控正式认罪，这个是联邦执法部门针对加州一系列涉及中共案件当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个。王爱林是在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初移民美国的，他在阿卡迪亚生活了18年，办课后辅导班，做小区的志愿者，逐家逐户地拉票，在2022年当选市议员，后来轮任市长。但是这个成功故事的背后就藏着一条通往美国联邦法庭的路。王爱林和他的前未婚夫孙耀玲共同创办了一个名为美国新闻中心的网站，听起来好像地方媒体，实际上完全是听命于北京。从2020年底至2022年，北京官员通过微信直接发来预写好的通稿，他就照单全收，发表了之后还要截图点击量交作业。法庭记录里面留下的聊天记录读起来真是令人不寒而栗。2021年6月，一名中共官员的微信传来了一篇声称新疆不存在种族灭绝、不存在强迫劳动的文章，王爱林几分钟之后就贴了上网，回传连结。官员夸他说这么快，谢谢大家，他随即就回了一个表情包。2021年8月他按要求修改原稿，截图显示文章被浏览15128次，官员就回了一个好，他就回复说谢谢领导。一个美国城市的市长对着北京的官员说谢谢领导，这句话就是整个案件最沉重的缩影。王爱林的案没办法摆脱他的前未婚夫孙耀玲的案单独来看，两者是同一场阴谋的上下集。孙耀玲65岁，南加州华人圈里面知名的政治投机者，他出生在南京，曾经在中共武汉军区服役， FBI 甚至取得了他和另一名非法中共代理人陈军共同身着着中共军服的合影，两个人的渊源并不是在美国才结落的。孙耀玲对王爱林的渗透分四步行，精准而冷静。第一步，从商业合作切入，一起搞商会、注册公司，建立信任基础。第二步，逐步加深私人感情，成为王爱林的未婚夫。两个人关系从2018年左右维持到2024年的春天。第三步，2020年年底拉王爱林一起创办美国新闻中心，将媒体平台变成北京的宣传工具。第四步，亲自担任王爱林2022年的市议会竞选的财务主管，利用和中领馆相关社团的人脉全力助选，最终令他胜选。孙耀玲甚至是亲自向中共统战部提交工作报告，说自己策划了王爱林的胜选，要将这份功劳呈上大老板的台上。这份报告现在成为了美国联邦法庭的铁证。他最终被判四年联邦监禁，法官说他长期代表外国政府行事， 但是未依法向美国司法部登记，严重危害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国家安全。王爱林的律师声明说，王爱林是信任错了人，被感情和野心蒙蔽了，才误入歧途。孙耀玲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人物，陈军。陈军在1990年代来美国之前，曾经在中共军队服役，担任过政府职位。他还自称十年内被习近平召见三次，说他和中共领导层亲如兄弟。这个绝非是一般的亲共人士，而是一个身份明确的中共里面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他的任务之一是操控美国国税局 IRS 的举报机制，试图取消神韵艺术团的免税资格。他和保镖林峰甚至向一名他们以为是 IRS 的官员的人行贿$50,000，结果那个人是 FBI 的卧底，两个人当场落网，陈军被判20个月，林峰被判16个月。陈军在联邦监狱服刑期间，竟然对狱友吹嘘自己是中国间谍，说自己比 FBI 强100倍。这种狂妄并非是纯粹的虚张声势，而是说明他对整套运作体系有充分的自信。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是他写给孙耀玲的一条指令，白纸黑字留在法庭记录里面，里面是这样写的：你必须将王爱林赢得选举的过程写成文件，我要报告给统战部，你我共同培养了他，我们小组为此骄傲。从北京的统战部到洛杉矶的市议会，这条链现在被完整地呈现在美国联邦法庭之上。在这个同时，美国联邦司法机构还公布了两个性质截然不同但是同样震惊的案件。一个是坑客案，34岁的中国公民徐泽伟受中共国安部上海国安局指挥，参与代号哈的黑客组织大规模网络攻击，波及超过12700个美国机构。他匿在中国境内，美国一直奈他不可，一直到他和他的妻子飞去意大利度假，他一去到米兰的马尔彭萨机场就被逮捕，今年四月被引导去美国受审。徐泽伟的任务之一是在疫情期间渗透德克萨斯大学，窃取正在进行的 COVID-19 疫苗和免疫研究数据，在人命有关的时刻趁火打劫，这个不是普通的犯罪。 FBI 讲得很清楚，你在中国境内享有的安全保障，在你越过国界的那一刻就不复存在。第二个是制毒设备案，中国公民崔文峰41岁和26岁的庞凡，今年2月在纽约落网，他们做的不是走私现成毒品，而是要将一整套冰毒制造工厂打包出售给美国贩毒集团，并设计产能，每日能够生产400公斤的冰毒。他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开发这套产品，提供详尽的技术说明书、设计蓝图，甚至承诺安装指导和售后服务，完全是一家正规企业的销售模式，只不过卖的是制毒机器。设备完工之后，重超过21000公斤，塞入多个货柜，从上海出发，最终在欧洲港口被德国和波兰联合查扣。两个人在纽约收钱的时候直接落网，最终可判终身监禁。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我们来听一个健康保健品的广告。吃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你的血脂会高呢？中医说这个是脾胃太虚，油腻代谢不到，全部跑了入血管那里。你要做的不是挨饿，而是健脾化湿。三高代谢宝帮你将脾养起来，油脂自然排出去，配上清淡饮食，血脂慢慢就会回到安全线。 在法庭和媒体聚光灯下的不单止是政治和犯罪渗透，还有系统性的技术转移。哈佛化学系前主任查尔斯·利伯是全球顶尖纳米科技学者诺贝尔奖热门人选。2020年1月被捕，他的核心问题不是逃税，而是他从2012年起签署中共千人计划合约，在武汉理工大学秘密建立影子纳米实验室，每年在中国工作至少9个月，带中国博士生做平衡研究，中国方面为他提供150万美元专款。俄亥俄州立大学风湿病学教授郑仲国2013年加入中共千人计划之后，拿着美国 NIH 批准的410万美元研究经费在美国做实验，但是就系统性地将成果转移给中共。2020年5月他准备飞回去中国那时在机场被捕，他身上面带有假护照、中国房产契约和大量的电子设备。中共国安部官员徐彦军，他是江苏省国安厅副处长，专门对美国航空企业实施经济间谍行动，这个是美国司法部首次成功引渡中共现役情报官员的案件。他从2013年起锁定通用电气航空的复合材料飞机引擎扇叶技术进行情报搜集和泄密，2022年被判20年联邦监禁。千人计划的精髓从来不是偷一两份文件，而是将顶尖的科学家本人请过去进行研究，令中国实验室快速跟上甚至超越。科技间谍这一度已经被中共做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美国人工智能安全与研究公司 Anthropic 披露 DeepSeek、Moonshot AI 和 Minimax 三家中国 AI 实验室用超过24000个伪造账户和 Claude 进行了超过1600万次的对话，系统性地提取他的推理能力、思维链过程和执行行为。1600万次，这个不是个人行为，这个是工业化规模的技术盗窃。DeepSeek 重点提取推理和评估任务，将 Claude 当作是强化学习的评分模型。 Minimax 规模最大，超过1300万次交流，主要针对代理编程和工具使用，每一家都有明确分工，就好像一场有计划的军事行动。OpenAI 向美国国会中国特别委员会披露 DeepSeek 员工开发了绕过访问限制的代码，通过加密的第三方路由器以程序化方程系统收集模型输出，他们知道这个是违规的，所以特别设计了隐藏手法。结果是美国企业花了几百亿美元几年时间研发出来的顶尖 AI 能力被中国对手以极低成本复制，然后推出几乎免费的替代品，等于是美国科技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替中国 AI 产业支付了研发补贴。中共技术间谍不单止涉走了技术，而且将整个全球科技秩序都打碎了。中共的黑手从来都不单止是伸向美国。2026年5月7号，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宣判了英国历史上第一宗中国间谍罪的定罪案。前英国移民官魏志良和联络人袁崇标被控替香港，实际是中国的情报机构，监视在英国的香港民主派流亡人士，包括知名活动家罗冠聪。他们利用香港驻伦敦经贸办作为掩护，收集异议人士的行踪和住址，策划跨国骚扰。几乎是同一时间，挪威警方逮捕了一名中国女性，涉嫌利用在挪威注册的公司作为幌子，协助中共 建立卫星数据接收站，非法下载极轨卫星的敏感数据，目标好可能包括北约重要设施安多亚太空中心。挪威情报部门直言话，这个是中共国家支持的混合威胁行动，专门针对西方关键基础设施。不理是在哪个国家，只要有需要，中共的手就会伸到去那里。中共间谍为什么更加难识破呢？十几亿中国人被捆绑入局，好多人还在这用冷战思维去理解中共的渗透，这个正是最危险的地方。苏联的那一套是克格勃的职业间谍模式，专门训练深度卧底，长期潜伏，由国家机器操盘，冷战期间双方有默契，一旦被捉了可以交换间谍，各自回家，规则清晰。而中共完全是另一套逻辑，中共靠的不是少数精英特工，而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的现代版，将整个海外华人社群都变成潜在的情报网络。2017年颁布的国家情报法是这个逻辑的法律化，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义务支持、协助和配合中共的国家情报工作。这个不是招募几个间谍，是将十几亿人都捆绑入局。具体怎样运作呢？比如一个大陆来的留学生在美国顶尖大学做人工智能研究，毕业回国探亲，在机场或者是某个所谓偶遇的场合，有人跟他聊天，问他你在哪个实验室啊？做什么课题啊？你导师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啊？然后给你一个信封，说是交流费用。而这个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情报来源。这个就是中共的手法，用钱，用关系，用对在中国家人的隐性威胁，靠的是人情而不是意识形态。这个令中共的情报网络比苏联的更加是难以识破，其中很多人根本不认为自己是间谍。还有一个关键的区别，苏联会保护自己的间谍，被捉了可以谈判交换，但中共对暴露的人态度是完全切割，绝不承认。上述的陈军和孙耀宁，北京的反应都是这个跟我们无关，这些人从有利用价值的棋子瞬间变成弃子。这些案件带来的冲击波已经落到了普通海外华人身上。美国移民法 INA 第 212A3D 条款早已经明文规定，共产党或极权政党成员原则上不得入境美国，这条沉睡多年的法律正在度被全力执行。真实的案例已经出现，一位中国老人持有效十年的签证飞到去底特律，因为在签证面试那时提到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员，他当场被拦截，第二日被遣返，十年签证同时被撤销。他在美国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只是身份问题。今年四月，二十几名持有合法签证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的中国学者，在西雅图入境那时被逐一问话，你是不是中共党员啊？研究什么领域啊？背后谁资助的？结果全部被拒绝入境，他们并不是间谍，而是学者。现在在美国的联邦政府、军工企业、科技公司、金融机构、生物医药等敏感行业求职的华人都会面临详细安全背景调查，重点就是和中共党组织以及家属亲戚的任何关系。很多大陆华人不是因为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办法讲清和中共的关系就被卡住。以前和中共有关系在海外是一种资源，可以做生意、拉关系、攞项目，现在这个身份已经成了一个风险标签。清楚表明立场，退党是保护自己的重要选择。 面对这个现实，华人最重要的不是躲避，而是主动讲清楚自己的立场。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自2005年成立以来，已经协助超过4亿6千万的华人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即是三退，其中大量人士进一步办理了实名退党证明，持有退党证书。这份由纽约总部出具的正式文件，记录三件事：认识中共邪恶的过程，明确主动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的行动，和中共彻底决裂的立场。这个不是一张普通的声明，而是第三方机构支持可以查询验证的书面证据。这份退党证书可以作为有力证明，讲明曾经加入中共组织的当事人有主观意愿和该组织断绝关系，从而有助于申请入籍或者是解决入境困难。这个需要的是真心脱离中共和中共决裂。这个不单只是一份文件，更加是一个正义良知的选择。从王爱林、孙耀宁、陈军到黑客徐泽伟，制毒设备商崔文峰，再到李波、郑仲国、DeepC 的 AI 泄密，这些案件串埋在一起，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图景。中共早已经将海外社会当作延伸战场，将每一个有中国背景的人都睇作是可以动用的棋子。FBI 讲得好明白，威胁来自一个威权政府的政策和计划，而不是来自中国人民或华裔群体。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更加不代表每一个海外华人。当美国和西方社会开始严格审查华人和中共的关系时，最重要的是主动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中共体制做出明确切割。这个不单只是保护自己和家庭的必要之举，更加是在自由社会企稳阵脚的重要关键。和中共的关联已经成为美国、加拿大以及西方国家移民、入境、就业和安全审查的核心重点。退党证书从以前的可选项逐渐变成很多海外华人必须准备的身份保险。时代已经变了，看清楚，早做决定，先至不会被动挨打。跟住请听一个健康保健品的广告。你是不是亦觉得滴眼药水只能够撑几分钟，眼睛还是干得不舒服？其实治标要治本。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健康520的呢款润眼宝，佢主打嘅系由内而外嘅修复，特别添加咗石斛、玻尿酸钠同小米草，针对红肿、酸涩、精准发力，再加上小米草同桑叶呢类汉方精华，能够帮助降低眼压、舒缓酸涩。呢款产品更加系加入咗 C3 姜黄素，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令养分真正传递到眼部深层。唔理你系低头族亦或系长途驾驶，随时补充呢份眼部循环动力，能够令眼睛告别沉重感，搵返清澈视野。而家健康520特别提供7折优惠俾我哋嘅观众，快啲点击链接了解一下啦。链接我已经帮大家放咗喺置顶留言啦。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